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使我们这远在东方的人能够夺蒙你的恩典，使我们在你里边为你蒙你所拣选。主啊，你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你的生命册上。如今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离出来，使我们不与世界一同灭亡。主啊，使我们能够得着你永生神儿女的名分。主啊，使我们如今站在这得救称义的地位上。主啊，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你的恩典，然而这一些的事情不是一次性就结束了。我们有一位主引导我们，牧养我们，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主啊，我们的生命要在你里边一天一天的更新。主啊，你的真理，生命的奥秘，不是我们凭属血气的思想能够全然明白。主，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动工。主啊，你让我们凭着信知道我们以前从世界上带来的那些东西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要与你同死。如今我们向你活着，主啊，你就预备我们的心灵，主啊，使我们的心灵成为一块好土，好使你福音、你圣经、你真理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不至于是突然的，好像路旁就被飞鸟就叼走了、吃掉了。主啊，但愿你这真道的种子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如同美好的种子落进好土里，主啊，就能够生根，就能够发芽，就能够开花结果。主啊，我们愿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你这时候洁净我们，你的宝血遮盖，主啊，使我们软弱的地方不至于成为我们的拦阻。主啊，也求你恩高，主啊，你就打开你真理的奥秘来光照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同心仰望你，愿你继续向我们施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哥林多后书的查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啊。上次呢，我们重点的把这个第六章的14节往后啊，其实第七章呢，我们也已经涉猎了一些了啊。今天我们再把它稍微强调一下呢，或者我们今天还有时间进入到第八章啊。那么在上一次咱们稍微复习一下啊，当使徒呢保罗啊把自己的这个是神的用人啊，是神的仆人，用什么来见证呢？啊，原来是用许多的忍耐啊、患难、贫乏啊、困苦、鞭打、监禁啊等等等等，用这一些啊，就是看似好像是怎么样，而实际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这里呢，咱们再一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所赐给我们的其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那么咱们世俗的人啊，上下说一句话啊，就是说懂行的人啊，这个内行的人他就会看门道，不懂行的人啊，这个外行人啊，他就只能看热闹了。所以这个看热闹的人呢，就是似乎啊，圣经里面说似乎啊，这个就是只看了外表的现象。那么会看本质的人呢，就会觉得哦，就会看到了，确实是这样的啊，其实他的本质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呢，咱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作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能够冷静啊，能够会看本质，而不至于被现象所迷惑。那么，这似乎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吧，一个神的做事的方法，神的一个他的这个，因为圣经怎么说呢啊，就是说这些属灵的事情啊，向着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显明啊，就隐藏啊，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明啊，就显出来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会看本质的人是具备一颗婴孩的心，也就是说是客观实事求是，能够把这个真实的东西能够冷静的把握住，而不至于像聪明通达的人啊，会使用自己的所谓的经验啊，所谓的知识，所谓的头脑去分析。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路向哈，一个呢就是聪明通达人的路向，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呢？啊，研究啊，啊，这个，自以为很会啊，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婴孩的路向。婴孩的路向是用信心，用顺服，用仰望，对吧？用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啊，知道自己有限，是吧？聪明通达人都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是吧？都觉得自己明白，对吧？那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明白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按照他所知道的，其实呢他还是不知道，对吧？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本质他是神的儿子，现象他是一个拿撒勒人，是吧？那么不会看本质的人就只会看到他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是吧？那么会看本质的人就会看出他是基督啊，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吧？所以说呢，那些聪明通达人啊，就像那些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个甚至于是祭司长啊、祭司们，他们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啊。相反的，那一些加利利的渔夫啊，那些奋锐党的西门啊，甚至于包括税吏娼妓，他们都看出来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哈，这个拦阻我们进入真理的最关键的一步，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自以为是，就是骄傲，对吧？所以，自以为是、骄傲的人，是肯定自我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啊，使徒保罗说啊，在教会中间不知道别的，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把我们曾经的骄傲啊，曾经的那一套东西啊，我们从世俗上学来的那套东西啊，培养起来的东西，把他们彻底的钉在十字架上，叫他死掉，叫他不发挥作用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在造物的主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呢，是吧？所以呢，我们预备一颗受教的心啊，好像一个海绵一样，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那些脏水把它挤出去，对吧？然后呢，能够让主洁净的水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充满到我们里面。因为人是活的生命，这个活的生命啊，它就要有关系，一有关系它就会产生互相的影响。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主耶稣啊，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但是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的时候啊， 使徒约翰加了一句话，这个非常有意思，说他既出去啊，他既出去。那么这一句话呢，似乎给我们感觉到啊，这个的确是当时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个具体的事情啊，说他既出去，可是我相信啊，圣经里边把这个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说啊，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在人子身上，这个神在人子身上也得荣耀啊，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呢，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啊，这个暂时是不能去的啊，不能到。这话是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啊，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完了以后呢，第三十四节，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这个你看这一段啊，重要的话，命令啊，其中不包括卖耶稣的犹大，其中不包括卖耶稣的犹大啊。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在这个犹大在场的时候来讲这句话，而圣经里边特别提到了，就是他既出去啊，既然他出去了啊，所以这条命令呢，主不赐给像犹大这样的人。那么当然，这个彼此相爱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呢，这里边不包括犹大，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和犹大这样的人彼此相爱。我们可能会爱他，但是他不会爱我们。啊，主耶稣爱他，用行为、用行动来洗他的脚，耶稣忍耐他许多许多年，是吧？可是呢，他不爱耶稣，他把耶稣给卖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他既出去，那么这里边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啊，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这里边不是说那些人不爱他，其实主耶稣非常爱犹大的，可是这个命令呢，他是不配接受的，他也不可能接受，所以神也主耶稣的命令也不给他，主耶稣知道他这个也不可能遵守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各种关系里面不是一概而论啊，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不是这样的，是吧？智慧人就懂得面对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要用什么的方式来跟他打交道啊。有些人说，哎，这不是变成滑溜道了吗，是吧？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嘛，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跟鬼说人话行吗？对吧？所以跟鬼说人话，那只能表示我们缺乏智慧，是吧？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啊，他说，你能把圣物丢给狗吗？啊，你为什么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呢？是吧？因为你把宝贵的东西给他，他根本就不懂得，也不知道去欣赏，那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呢，啊，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这具体的啊，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做出实际决定的。所以在这个上一次啊的下半部分的时候，这个原则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我们有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啊， 把爱众人的心和爱弟兄的心啊分开讲啊，这个在彼得后书里边啊就提到了啊，有了这个加上那个，有这个加上，最后呢就提到爱弟兄的心，然后爱众人的心，也就是说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的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爱弟兄的心是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是单向的，因为我们爱众人，众人不一定爱我们啊。而且我们爱众人的心呢，他们不一定理解，对吧？比方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说我们爱众人的心，这个众人当然不是弟兄，那就是他不是信主的人，对吧？我们最对爱弟兄的心的最大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爱众人的心啊，这个最大的爱的表达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爱耶稣。
因为我们都爱耶稣。我是说我们针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吧？
给他传福音呢、啊。
对，给他传福音。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你看到这个人啊，他快饿死了，快饿死了。那么现在你先给他传福音还是先给他吃饭呢？弟兄姊妹怎么看？
先给他吃饭。
先给他吃饭。
他要饿死了吗？
心中难以为。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再给他穿。这是行动，你给他
饭
吃，
先给他传福音。
咱们想一想啊，
饭
救他的救他的命的速度快，还是耶稣救他的命的速度快？当然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啊，一边这个实际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边给他吃饭，一边给他传福音。
对。
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因为耽误那么几分钟，他不会饿死的，是吧？可能把饭先放一放，先和他一同来呼求主耶稣，他必须从心里边真正的向主耶稣呼求。如果他不呼求，你给他吃饭，他就急着吃饭了，你在讲一边吃一边讲的时候，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他脑子里边就想的，心里边就想的怎么好好吃饭，最多呢他感谢你，他不会想到耶稣的，你给他想耶稣，他觉得这是多余的。
OK，
而且我们坚定的相信主不误事，坚定的相信主的能力，因为饭也是主赐的，是吧？主的能力要比饭大，所以主的速度要比饭快，所以人在关键的时候呼求主，你像咱们基督徒啊，一遇见什么事儿了，我们往往呢，就是先用人的办法，人的办法不行了，我们才会想到神，这是一个错误的次序，是我们先祷告神，把一切仰望主，然后呢，再尽上人的责任，对吧？这个先后的次序不应该改过来。因为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倒过来的时候，那么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它只是一个补丁而已了，是吧？是我们一个不得已没办法的一个最后的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是吧？这个呢就表明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其实还是打折扣的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他是神啊，啊，这个是这个关键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是吧？他是神啊，他会误事吗？他不会的，是吧？他的能力难道不如一块面包的能力大吗？是吧？这个所以主能使死人复活，是吧？当然他可以让人多活一会儿，叫这个面包过一会儿再吃，晚不了的，对吧？所以呢，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啊，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这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因此啊，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就是爱众人的心和爱弟兄的心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呢都混为一谈啊。这个因此在这里保罗就提出一个特别的这个对于哥林多教会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啊，这不是保罗给我们的要求，这是神借着使徒啊给所有在他里边的人的要求啊，那就是说信的与不信的啊，信的与不信的不要同父异哥啊，因为我们中间啊没有共同点啊，我们的道路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原则不一样，是吧？追求不一样，是吧？根据不一样，这个根本没有共同走道路的平台，是吧？因此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啊，信的和不信的，也就是说接受主这个和不接受主的人或者不认识主的人，他完全是两个系统，是吧？这个没法在一起做事儿。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话呢，当然不是指的教会外边的人说的，这是指的教会内部的人说的，是吧？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假使徒假弟兄混进了教会，是吧？在教会里边搞另外一套东西。那么这些人呢，所谓的假的，那他就不是真的，对吧？假的就是表示他外表上像而本质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再一次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很严重的一个挑战，是吧？这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从本质上去认识。那么对方都打着使徒的旗号啊，都打着基督徒的旗号，但是本质上是不是呢？是吧？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就要我们用冷静，我们不去论断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判断是非，是吧？这个中间是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是吧？即便这个人是个假使徒，是吧？我们也不要论断他，就是我们断定了他肯定要下地狱。那或者有一天他可能会改变，这个也不一定，是吧？这个不在咱们的手中，因为福音就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定他的罪，但是我们必须判断他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真使徒，还是一个假使徒，还是一个带领我们走属灵道路的，还是混进教会里边，要把我们重新拉进世界撒旦魔鬼的错误的圈套里边去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需要睁大眼睛了啊。所以在这里说呢，义的和不义的啊，有什么相交呢？啊，这个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啊，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啊，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实实在在的啊，非常严肃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人啊都非常向往一团和气啊，可是在真道上不可能一团和气的，是吧？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咱们传道人，对于咱们普通的会众，我们都必须很清楚的放在咱们的内心里边。最可悲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自己糊涂啊，这个做一个老好人啊，什么都是好好好啊，然后呢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爱心啊，还觉得我们自己很会接纳人啊等等的。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这样的态度的人啊，这个做老好人的人，其实呢他们从本质上说，他们是放纵邪恶而打压正义，一定是这样的。啊，放纵邪恶来打压正义。咱们前些日子教会分裂的时候啊，就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了 啊，他说弟兄姊妹怎么样，他是弟兄姊妹，但对你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啊，必须对你严格要求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姊妹可以随便放纵，但是你不行，是吧？而且弟兄姊妹错了，你不可以去伤害他们，你不可以说啊，就你对吗？对吧？你凭什么说人家错啊？是吧？所以这一些人啊，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们好像很有爱心，实际上呢，他们在这个真道上，在生命上起到的破坏力，比那些直接做坏事的人更可怕，对吧？因为他用所谓他的好人主义，把正义给用绳子给捆住了，啊，所以他在这个里边呢，所谓的拉偏架，是吧？他用什么呢？用你是正义啊，所以你必须要接受啊，你必须要好啊，你不能发脾气啊，是吧？你不能怎么样啊？所以他把你用这些东西，把你的嘴，把你的行动给你捆住，然后对方呢，因为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牧师嘛，是吧？他本身他就不懂嘛，所以你对他不能要求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任意作为。然后呢，他说你也不完全啊，所以我们来讨论决定你应该怎么办，所以你应该听我们的。这民主教会里边的这些东西呢，就都跑出来了。听起来啊，这个要接纳啊，要尊重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好像是好的，实际上呢，这里边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导致的后果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地上啊，训练门徒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过，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叫地上这个太平，他说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的。那么读了这经文，弟兄怎么会不想一想啊，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是吧？因为真理和谬误是不可能和平的，是吧？就像刚才说的，光明和黑暗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是吧？这个，所以呢，有些人，有爱心的人啊，这些有爱心的人，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说你是光明吗？如果你照在黑暗里，那黑暗不是很难受吗？是吧？黑暗里边那些丑陋，叫你的光明就显一下给显出来了吗？那你就让人家不舒服，人家受伤害了，那怎么办呢？把你的光关掉，对吧？这就是很多所谓的老好人啊，在教会里边所做的事儿。那么这一下子呢，教会里边就没有光明了，对吧？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吗？啊，弟兄姊妹，所以说呢，圣经里边就神啊，这个圣灵啊，借着使徒来告诉、吩咐啊，我们因为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在一起侍奉啊，不要同父一轭，是不可能同父一轭的，是吧？你同父一轭，那只有啊争论啊，只有破坏啊，两败俱伤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拉一套车。啊，一个要往左走，一个往右走，他怎么可能拉一套车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所以说呢，勉强在一起，那最后呢，一定导致，那个非常痛苦的、可怕的后果，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件事因为特别重要啊，又与咱们当今时代啊，这个很多的。包括教会内部啊，的很多做法和想法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今天把这个重新拿出来啊，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到了第六章第十七节的时候啊，这个圣经里边就提到一件事，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然后呢，与他们分别，对吧？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弟兄姊妹，这里没有叫我们怎么样呢？与他们合一啊，没有叫我们他，而是要叫我们与他们分别，对吧？那么这件事情不容易，弟兄姊妹啊，这件事情不容易。这个正义啊，这个正义啊，在邪恶的面前，它缺乏一个武器， 啊，正义在邪恶的面前，他缺乏一个武器。所以在世界当中啊，在世界当中，正义往往失败了，啊，很被动。正像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对吧？如果没有最终神在那里掌权，正义是非常吃亏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正义比邪恶缺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这个武器叫做卑鄙，对吧？邪恶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正义不行。邪恶可以说谎，他把黑的说成白的，他可以颠倒是非，而正义不行，对吧？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和他们分别就是这样。因为你想跟他在一起，你给他讲道理是不可能的，是吧？他可以颠倒黑白，他可以胡说八道，但你不行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并没有说，哎呀，你们去圣经啊，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努力和他们合一啊，啊，要爱他们啊，啊，这个要怎么怎么要忍耐啊，哈，要怎么怎么，当然需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的，但是呢，如果是非常本质的东西，啊，那么这里边呢，主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与他们分别，啊，不和他们在一起。咱们一开始就讲过了，因为一旦有关系的时候，他就会影响你，啊，你要么影响他，要么他影响你。当你根本不可能影响他，而他用各种邪恶的手段来影响、来攻击你的时候，那你跟他在一起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受亏损，对吧？你救不了他，他毁了你，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啊，与这样的人必须要跟他分离啊，然后不要去沾染那些不洁净的物。这个主说我才接纳你们。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啊，在今天的教会里边非常缺乏强调一个在整个属灵概念里边是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忌邪，对吧？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太讲忌邪的心了吧，是吧？我们听到哪一个讲座啊，现在这个不管是世界上多么有名的牧师啊，还是多少讲座里边以忌邪为主题的讲座多吗？弟兄姊妹听过几个？在这个律法主义，在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啊，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当神提出他自己是谁的时候，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这个你不可以雕刻偶像拜偶像，对吧？那么这里边呢，首先神表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他的本性还不是慈爱，首先表达出来的是忌邪，啊，是忌邪。所以如果我们里边连忌邪的心都没了，那我们在信仰上还讲什么呢？一切根基全毁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忌邪，啊，就是忌邪。好，这样呢啊，就是当我们与这个错误的不信的去分别的时候啊，主说他才接纳我们。然后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是吧？这个难道我们做父的儿女，我们为了和人去合一，然后把父的真理出卖了，那么这个我们还能这个跟神在一起吗？那是不可能的了，对吧？所以呢，下边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么我要做你们的神啊，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不信的人不要同父异轭，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那么有了这样的前提，主就收纳我们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以神的忌邪为忌邪啊，是神收纳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然后主说，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到了今天呢，第七章一开始啊，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是吧？当然这个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其实呢，我们要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圣灵写给我们的话，是吧？是圣灵借着使徒写给众教会的话啊，正像圣经所说的啊，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神的话啊给我们的。说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这等的应许是什么的应许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你们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然后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儿女，是有这个应许啊。我们既然有这个应许了，我们就洁净自己啊，我们就洁净自己，不与他们分混在一起啊，我们洁净自己，分别出来洁净自己。那么这个呢，我们并不做法利赛人。好像我们从表面上啊，我们高高在上了，好像我们觉得怎么地了啊？你们离开我吧，我是圣洁的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在主的真道上，是吧？在跟随主的这个方向原则上，我们坚定不改，坚定不移。与那些对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啊，他们走了不同方向，那么我们跟随主的人不一定。我们就做的这个在具体的很多事情上我们就完美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方向上的正确，我们才可能从我们不完美的这个地位上呢，逐渐逐渐走向完美。如果我们方向错了，我们就算现在还比较完美的话，我们最后也会逐渐逐渐走向更加不完美。所以神看重的啊，不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神看重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什么方向，这个方向必须是正确的啊，这是最重要的。信仰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啊，在方向上的正确啊，这个那么神才赦免我们，洁净我们。那当然，我们在正确的路上，我们就可以胡来吗？当然不可能了，是吧？所以呢，要洁净自己。啊，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然后这个动机要敬畏神啊，然后使我们得以成圣。这个得以成圣是一个过程，是吧？变成主的荣形啊，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能不能最后成圣啊，弟兄姊妹，最后能不能成圣啊，取决于什么？
持守正道、
啊、
持守正道。
取决于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下去，
嗯，
是吧？那最后你能达到目的。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警戒的话啊，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就是如果我们道路错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离正确的目标越来越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在过去的这些年间啊，我们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我们是不妥协的啊，这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是吧？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咱们也强调了啊，我们如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非常要小心，千万不要落到了宗教那条路上去。啊，落到了基督教那条路上去，啊，把基督的关系啊变成了一个打着基督的旗号的宗教，这是非常可怕的，对吧？然后就昏天黑地的在那里，搞宗教，对吧？搞仪式，搞神学，对吧？建教堂，是吧？这个发展人数，是吧？这个祷告奉献，是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做工，实际上大概里边没有主也没有生命，对吧？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混到教会内部，破坏教会最严重的不是世俗上的什么同性恋啊什么，不是那些，而是打到教会内部，使教会走错路的这些力量。好，咱们因为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啊，所以我们就，而且这个呢又是当今的教会比较忽略的啊，所以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特别强调一下。 好，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针对这个咱们刚才所谈的这些事儿。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感觉啊，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它一定是起到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是彻底颠覆啊，彻底颠覆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被颠覆啊，我们愿意持守或者保留我们过去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走真正的信仰的道路啊。那么中间妥协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宗教，要打着旗号，可是呢实际上不走十字架道路，不走改变自我的道路，不走放弃世俗的道路，用那一套东西然后呢来欺骗自己啊，希望将来能够上天堂啊，希望能够自己重生得救，希望自己怎么样，其实那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做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话说回来，如今为什么这些这个教会里边啊，走这个悖逆道路的人特别多，对吧？搞宗教的人特别多，甚至是占主流的。为什么是这样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绕过了十字架。十字架不仅仅是苦难，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死亡。死亡当然它伴随着苦难，但是十字架的含义不是苦难，十字架的含义是死亡。所以这里边说到底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留自我还是钉死自我的问题，是吧？保留自我的你不可能走十字架道路了啊，唯有钉死自我的，愿意钉死自我的，我们才有可能走真正信仰属灵的道路。所以又想保留自我，又想将来上天堂，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呢就走宗教的道路，麻醉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这句话是一点都没错，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呢，咱们千万要明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补充分享啊？
牧师，你刚才讲十字架是死亡的道路，那以前十字架是救赎的道路。
对，这个十字架是救赎的道路，这个救赎的道路呢是分两步的，这两步呢就是与基督同死，然后才能与他同活，这个救赎的道路是这样走的。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在救我的基础上这个修复，而是彻底的拆毁救我，重新在基督里建造，所以这个叫重生啊。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你若不死，旧的若不死，新的它就不生，对吧？所以这个旧的死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神的救赎大功的必经之路，必要条件，对吧？但它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赦免，他的拯救。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赦免，我们钉十字架也没用，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分两步走的，是吧？这个一步就是把我们旧的有罪的这个败坏的错误的把它抛弃掉，把它钉死掉，是吧？然后呢神就把新的，是我们重生，是我们长大，是我们成圣。 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最大的拦阻和破坏不是来自于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旧我。所以肯定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基督里更新的那个关键前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它表达清楚了。
这个另外呢，张牧师刚才讲，就是另外一点呢，张牧师刚才跟我们这个分享的，就是说这个，这个，人还很重要呢，就是在于啊。不要走偏离，偏离正路哈。那这个正路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就是你这个南辕北辙，这个非常清楚这个道理是吧？你走错了你就到不了了。那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圣经中跟我们说呢，这个主耶稣呢，他要在这个，你看耶和华的仆人说呢，这个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啊，众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啊！那就是说呢，这个公理讲的就是说道啊，这个大家都要听的公理啊。那这个是出于圣经的哈、啊，因为以赛亚书说呢，这个万民啊都要流向这山啊，指的是象征指耶路撒冷上，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所以耶稣来他也公开的就讲，就是说呢明明的讲啊，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我是世界的光啊，这些都是就是说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哈、啊，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就是说大家都因为自己有理，对吧？这个俄罗斯说他有他的理啊，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说你是不对的啊，但是。这个公理就是你怎么能够说服他呢，就是怎么让他意识到自己是错误的，自己走错了要回归正路。那这个呢是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这个今天的形式来看呢，就是说呢这个和教导有关，就是说和俄罗斯的他的正教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他，我个人认为啊，还有它的民族文化，它整个的形成，这里有关的哈、啊。但终究背后，我们知道有灵界的运动，有属灵的运动啊。那如果当然你俄罗斯东正教，你东正教本身它的这个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啊，它对圣经的解释就出现偏差了，那么自然就造成了影响它的文化，影响文化呢，就影响了今天包括普京在内的他这个俄罗斯这个上层人的、做出这个决定啊，他做出这个决定。那从历史上看，它也是这样的啊，一贯下来的哈。你比如说，1989年，中国和俄罗斯就签订了这个尼布楚条约哈。那个是当时也是有两个西方的宣教士，就是天主教的教士参加的，一个叫做徐日升，一个叫做张成啊，这两个都是外国人哈，一个是法国人，一个大概是葡萄牙人啊。那他们就是跟着这个康熙的这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外交的总管哈，这个人叫佟国刚啊，这个人啊，还有一个是满族的，佟国刚也是佟嘛，他也是满族姓哈、啊，那他们去签的啊，那俄罗斯的就是陆军大元帅格洛文啊，这个大元帅在这个尼布楚，就是俄国进尼布楚签尼布楚条约，那以后呢？这个就是说当然按照刚刚形成的国际法形成的哈，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天主教修士在场证明的，那以后的大概170年俄国人不越过这个疆界，就是中国疆界是定了哈，那是中国疆界很大，包括库页岛还有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哈，就是这个今天以前我们中国叫那一带叫海参崴，它现在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哈，远东的军港哈，那么我们就是说都是中国的。那后来为什么呢？俄罗斯他又把这些又夺回来了呢？本来你签好的嘛，对吧？因为你中国落了，他看到你中国落的时候，就清朝的时候落的时候，他就趁机夺回来了。那么就是说呢， 他不守这个以前这个约了哈。我们从这个讲话，就跟他就今天这个战争看，他影响有关，他这个文化的影响啊扩展，就是说他受这个错误教导有关了。那所以你看中国的我们讲的古时来讲的话，古时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哈，中国古人就讲呢，就是说学问之道无他也，求其放心而已。就是说学问没有第二个，就把这个你放的心，也就是说你失去的本心要把它夺回来啊，把它收回来啊，不要走错路啊。那所以这个他是讲从教导很重要啊，就是说中国说有事先是有事啊，事完了呢事尽贤，这个贤习圣，圣习天。所以事就是你要先学习做学生啊，事，然后呢进入贤达的人，然后进入这个就所谓圣啊，圣习天啊。但是中国这个教导啊，到知天了啊，天命之率性，率性之谓道啊，讲到这个哈啊，老子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啊，他讲了这一切，他就是说他追求呢，就是说这个你像孟子说，人习于禽兽几息也，人和动物有那么个区别，他讲到人有良知良能之心啊，有求知的心，有善心啊，就孝心啊等等，他讲了大概有五个吧，五个方面哈。那这些都告诉我们，就是说人失去了本心要追回来哈。但是刚才我们牧师也非常强调，就是在中国文化中，他没有这个基督真理，就没有十字架。因为我们就是保罗说，我们生在罪中，对吧？我真是苦啊，我这个生在罪中，这个我行出来没有善，行不出善来，对，我生在罪中嘛，是吧？在我里边没有良善。那中国文化就说啊，这个是有良善的，他有良，就是说用自己的力量可以修行到善，修行到圣，但这就走两岔了哈。所以中国就是最后变成人本自傲自大了，是吧？把一些本来是罪人，这个犯罪非常的这个，我们是肆无忌惮犯罪的人，满身都是恶的人，他给标榜一个圣人了，给这涂脂抹粉的是吧？那么他成了这样了，就是说，所以你看中国这个铁链女等等这一切，它的根源呢，还是说啊，没有啊，这个让福音的光照，光照很重要哈。说了一些啊，可能有点偏题啊，谢谢啊。
好，我们谢谢王彤弟兄的补充哈。其实呢很多的资料啊，我们可以从非常现实的这个关系里边哈，去体会神给我们的真理不是狭窄的啊，是非常宽广的。我们从诸多的事实里边啊，我们能看出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好，这个过一会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第七章啊。我们先把第七章的经文呢先读过一遍啊，然后我们有个印象了，然后等会儿咱们再回来呢去分享去查考啊关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七章读过了。